太长了。OK， 感谢弟兄姐妹能够再次的来参与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聚会啊，特别知道这些的同工们啊，他们是多走一里路，早上是被要求啊，特别是第一个月啊，要能够一起的，除了早上的聚会，他们还要同时参与下午的聚会，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神，也为他们的辛劳，我们再次的感谢。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劳累哈，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先站起来啊，我们已经有问候过了，大家也已经交谈过了，所以让我们就做一做运动，伸伸懒腰，抖动一下，我们练一练牧师的功夫啊。大家抖一抖，摇一摇，对对对，让自己不要睡着啊，因为我们知道神这个时间很宝贵，我们也知道神要给我们更大的福分，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提起精神啊，为让自己不要睡着。OK， 可以吗？好，我们大家请坐。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大家如果有拿周报的话，周报上面也有那个大纲，第四章，稍微会多读一点的经文，我们要从第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呢，读到五章的第二十一节，以弗所的第四章十七节读到五章二十一节。我们有讲过圣经的这个章节呢，都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所以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似乎如果为了要明白一段的经文，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多读一点哈，可能要超过了那一章啊，有时候它的那个排列的是后来的这些的神学家或者是这些编辑的人把它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如果可以的话，整本书读下来的话会更容易明白，大概很多的里面的真理原则会更清楚。那我们来读从十七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四章十七节开始读到五章二十一节哈。十七节这样子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可再向外邦人全虚妄的心行事。良心既然散尽，就犯众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染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被显明的就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单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一起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主啊，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虽然我们身体劳累，但是主，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渴慕的心，主啊，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灵，主啊，能够攻克这个身体，主啊，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刚强起来，也靠着你，主啊，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来奔跑。因为我们知道，主啊，在神你自己的同在的当中是美好的。主啊，求神你在这个时候祝福我们。当我们在这下午分堂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只是来聚会，主啊，我们也是要看到，主啊，你使我们的心能够再次的火热起来，也叫我们能够继续的带领更多的人，就是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求神你继续的来跟我们说话。主啊，祝福我们每个人的身心灵。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圣洁生活，或者它里面带有的一个意义就是舍弃，要能够得自由。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四章到第五章这当中呢，其实还有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的，因为都是保罗写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的这个内容呢似乎非常相似啊，所以他写的东西呢其实也都是差不多一样的。那可见其实保罗的书信，如果你去翻查啊，比如说罗马书，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的书信呢，你会发现这个是他的一个真理在那里啊，保罗所提的，你就可以看到他在这个以弗所，或者是在这个哥罗西，或者在其他的教会，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啊，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信息是一样的时候，就表示真理就是真理。啊，他没有说我在这里跟人家讲一套，但是呢，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所以表示这个真理是正确的，而且是都是必要很重要的，所以保罗才会一次又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那我们今天从这经文的里头，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到的是什么？其实当我在这个上个星期天，当我们讲完到在这里下午的聚会的时候，神就给了我这一句话说：舍弃得自由。啊，当我上星期是跟大家分享的，本来是说不要轻易放弃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当然我想我们都明白了解，不要轻易放弃呢，是表示说我们要择善而固执啊，我们就是要看到好的，看到正确的，看到圣经里面说的是对的，我们才要去持守，去坚守。但是有些不对的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去很顽固的，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很强硬的，就是要持守那样子。甚至呢，我们需要学会选择怎么样的去放弃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如果你用这个圣经去平衡去衡量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方面是我们应该丢弃的。所以当我把这一些该丢弃的东西透过查考圣经把它列出来的时候，至少有六个大项啊。这六个大项，我想本来如果照这样子分享的话，恐怕今天的时间又要超出了哈，所以要拖得更惨。但是当我在查考的时候呢，我也发现以弗所呢，其实他所要讲的跟我讲的很多东西也很相似，所以呢，我就利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到第五章的这个里面呢，我也看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圣洁生活。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不可以少的一部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放一边去了。啊，我们只要就是说希望得着是什么呢？很多的祝福， 从基督徒啊，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肯定蒙福啊，这个也是圣经应许我们的。但是圣经也应许我们，就是说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也有带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必须要有圣洁。啊，当我们听到要有圣洁生活的时候，如果你明白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照圣经刚才讲的，过去我们如果是犯罪的，过去我们是做不好的，啊，我们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呢，他这里有讲到，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的，过去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是无知的，啊，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地是昏昧的，啊，第四章十八节。他说他们其实就是表示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信主了，但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呢，我们跟这些人其实是一样的啊，心地是昏昧的，就表示我们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哈，我们以为我们都什么都知道啊，但是其实讲真的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反而我们到如果透过看到圣经明白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原来我们是在这个昏暗的当中，我们在这个被蒙蔽的当中哈，所以似乎好像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真正很多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遇到这个家庭的问题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找这个辅导员哈，其实辅导员到最后你会发现，如果你稍微仔细的去思考的时候，他所带出来的很多东西其实可能你就已经明白了，你都已经知道的，但是当这个夫妻之间或者是说家庭当中发生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似乎不会去想，我们不懂得哈，去用这样子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思想的去解答我们自己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的问题。但是经过这些的这个辅导员所跟我们分享了，帮我们分析了，或者他把我们重整了我们的这些思想以后，你才大概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原来都知道，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啊。其实圣经的话语我们都明白了解，对不对？我想今天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呢也是一样，我们不会去犯那些大错啊，我们不会去杀人放火啊，我们不会去犯很大的这些的罪恶。但还有很多的部分呢，可能我们需要更加的去清楚明白的，特别是讲到这个圣洁的这个生活的部分呢，是不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去思想，到底我的生命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我的生命是不是我信了主以后，我的生命还是照我自己原来的方式去奔跑，我还是照我自己的这个原则去处理我生命当中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呢？那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痛苦哈，有时候要过圣洁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要改变啊，有的时候呢甚至要很日文讲無理やり，或者是说很不容易的啊，真的是强迫自己要去改变啊。我们曾经提到有关于这个爱人的事情啊，要爱仇敌的事情啊，不要陌生人就已经是不容易去爱，因为你不认识他，为什么我要爱他，对不对？当我们讲到爱人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爱他啊，更不用讲仇敌。仇敌是怎么样，人家亏待你，人家可能虐待你，可能就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圣经说你还是要学会去爱他啊。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恐怕我们就想啊，真的吗？这个好像有违反我自己的原则啊，违反我自己原来的一种想法，或者是这个怎么可以啊，他亏待了我，应该他对我好，怎么反而是我还要去爱他，我还要帮他祷告，我还要祝福他，甚至他如果需要吃东西的话，我还要给他东西吃，他口渴我还要给他水喝啊，这个在人的常理上来说好像似乎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要求。那我们觉得很难很困难，因为这些东西呢都跟我们一辈子哈，可能我们活了二三十年以来呢，我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但今天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哦，圣经讲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说你的生命要改变，要照着神的这个话语，照着圣经的原则去改变。好，特别这个原则听起来呢，很多时候是跟我所相信的，我自己原来所了解呢，都是违背的，啊，相反的一些的做法。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为什么我说圣洁的生活是叫我们能够舍弃就能够得自由，就是要这样子的东西。你等一下我们就会分享到，到底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哪一些的东西是我们需要选择舍弃的啊，放弃了我们就得自由，把这个放掉了我们就能够得自由了。当你不再去强求，或者是说你不再坚持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得着自由。其实也就是因此就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放弃这个放弃那个，到最后我到底自己有什么东西啊？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给大家就是解答。那你看到在圣经的里面呢，有多少的人在我们当中你希望喜欢被人家骗的？有吗？有人喜欢被骗吗？我想没有吧。你喜欢被骗的话，哇，那你我真的是很伟大啊！但是呢，大家可能就会受很大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这里说什么？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呢，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脑子里面立刻就想，我怎么会被人家骗？好，我可是老江湖哈，我可是多么，对不对？我已经活了三四十岁了啊，我在这个世界社会里面打滚的时间可能比你吃饭的时间还多哈，怎么可能我会哈，就是说会被骗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是被欺骗的时候，你从上面看的话呢，你就知道他讲的这个被骗呢，是很多的时候是讲属灵的方面的事情。当然这个属灵的事情呢，也因此跟我们的这个属世啊，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头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说我们必须要成长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基督徒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多少人有这个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你信耶稣的时候，每个人应该都有领受新的生命的，就好像你怀孩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拇指手杖的，就应该有的嘛，对不对？没有的话，恐怕到时候以后会有很多麻烦，对不对？啊，而且我们可以了解的，从圣经里面你知道，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叫我们与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也是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这些的不管是我们的老我，或者这个世界里面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的世界的试探啊，或者是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宗教都是教导我们做好的，我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宗教呢都是教人家做好事嘛，基本上来说都是教人家做好事。但是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吗？或者你有去思想一下，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如果我们的信的耶稣跟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分别的话，那别人会问，为什么我一定要信基督教啊？大声一点，永远的生命 OK。 还有呢，他说我可能他的宗教也相信永远的生命，罪得赦免 OK。 还有其他的宗教讲罪得赦免的吗？佛教是怎么样炼净他们自己啊？他可以行善嘛，立地成佛嘛，对不对？你放下屠刀你就立地成佛嘛。所以意思说他也相信我能够只要我去修炼，我相信啊，不一定成就哈，他相信他可以成佛，意思说他也可以有一天晋级了世界。对，靠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宗教呢，当我们相信这个宗教的时候，他会给你都给你一本经书了，很多哈，回教的话给你一本可兰经，佛教给你一本佛经啊，或者是你进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话，可能他还会给你一本经书哈。那分别在哪里？当你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也给送你一本圣经。那到此到这里为止呢，都一样的，对不对？ 信了他就这样子，就说，告诉你这个是好的，请你照着做。问题是基督教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其他的宗教呢，是准备要靠你自己去活出那个里面所讲的一切好的东西，对不对？《可兰经》可能里面讲的都是好的，或者是佛经里面讲的也可能是好的，但问题是谁要行出来？是我们这个人要行出来。那你要怎么样行出来？你个人可以做得到吗？可以做得到吗？就给你一本经书，教你啊，你要努力啊，要改变啊，你要学会四大皆空啊，你要学会怎么样啊，要参与圣战啊，有一天你就会上天堂，然后上面有12位处女在等着你。那他们这个重点在于哪里呢？就是是强调其他的宗教呢，是强调你要用自己的方法，你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到这些。那问题是如果你去看圣经，你就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这是保罗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因为人有罪的缘故呢，人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好的啊。像保罗说呢，他说我很想做好的，很想行善，但是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个罪的存在。所以不管你有再好的经书，你有再好的教导，但是呢你没有那个力量去做出来的话，都还是没有用的。所以基督教唯一不同的在哪里呢？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要加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跟那个力量，让你能够做出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这就是特别的地方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能力跟他所给我们的恩典跟这个生命啊。所以保罗说，我靠着神凡事都能够做，我靠着神已经得胜有余了啊。过去我们很想做善的，但是行不出来，不想行恶的，我却行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够靠着主，就凡事都能够做，能够得胜。所以过去我们常常没有，其实我们讲很想得自由，我们人都想得自由，问题是这个自由是怎么来的啊？我们以为说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就是做我喜欢做的，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喜欢躺就躺，我喜欢坐就坐，我喜欢吃就吃，喝就喝啊，这个就是自由啊。但是当如果我们太过于这个释放的话，太过于放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自由可能就会带给我们不自由。像今天很多的人，我有自由去赌博啊，我有自由抽烟啊，我有自由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问题是这些事情带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啊？后果很可能就是更多的不自由啊。我们讲你犯法肯定要被抓去坐牢的啊，那就失去了你的自由。但也有些人只是一些习惯啊，赌博，很多人要从赌博的里面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走出来，很多都走不出来。虽然只是一个习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嘛，对不对？只要你的脚不踩进那个地方，今天很多人一大早，有的时候我们差不多6、7点钟去经过那个车站爬青狗的时候已经是有很多人排在那里的。可能我们会觉得你很简单嘛，你就是不要去就好了嘛。但是对那些已经上瘾的人，他没有办法啊，就像吸毒一样，他那个身体的里面或者心灵的里面呢，就会有一种的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力，让他就是去做这个事情。那所以信耶稣的人就能够得着那个力量，做出改变的啊。这个就是信，当然耶稣，我们信的耶稣是一个真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这个是确实也是一个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但是我想最大的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有那个力量能够面对。那在这个里面呢，好，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都应该要成长，我们有这个力量能够胜过这些的试探，胜过这些的试炼。那到底我们要胜过什么，对不对？我们到底今天你生命当中面对的，你需要像我刚才讲，我们需要舍弃才能够得自由的。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捆绑，我们有一些的重担啊，你可能不觉得这个是什么开始的时候，但是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怒气啊，有时候可能我们很容易生气，那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容易颓丧，有些人很容易就想得很负面的啊，他什么事情都觉得哎呀好像没有盼望了， 明天不行了，走不下去了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思想，这样子的一种心思呢，有时候你要改变都很难。所以这些东西，但是就是要学会放下来，因为当你放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只是说身上有的这些的捆绑而已。那所以神在这里面呢，首先他给我们的是什么？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刚才讲这个生命进去的时候呢，就是有那个力量啊。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这个生命进到你的里面，他就给你那个力量能够改变啊，能够有那个力量改变。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在第22节，四章22节这里讲什么呢？他说四章第22节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所以是渐渐变坏的。你会看到人是好像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点点小问题，但是呢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糟糕哈，他越来越做越大的这个问题。可开始的时候只是拿家里面的一毛钱啊两毛钱啊，但是慢慢的开始长大的时候呢，就会一块钱啊两块钱十块钱二十块钱这样子，但是可能长大了有一天呢就偷就抢的这样子的一种问题。那所以在22节说，我们如果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是谁？我们已经听到了吗？有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所以学习神的话语也变成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对不对？你要能够认识耶稣，你认识神的话语，你要说我怎么样知道我的生命要怎么成长，就必须要领他的道，学他的这个教，学他的真理啊，才能够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来行。那学了这些的东西，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要帮助我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这个旧人啊。所以表示说有一个旧的，但是呢神要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那这个新的就是这个一个圣洁的啊，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一个过程。那新的这个就是一个新人的一个样式。那在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讲什么呢？以弗所书的五章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啊。所以很清楚的是要有这个过程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基督徒信耶稣以后呢，就不能够说我只是信耶稣而已，我信了耶稣啊，我就已经得救了，好，到此为止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肯定信了耶稣以后是要有进入，像雅各也是告诉我们说要有行为的，这个跟这个保罗所讲的罗马书里面讲信而受洗就能够信就能够得救的呢，凭信心得救的，这个是没有相违反的，它是一起的，就让我们知道说你信了就应该是有一个行动的，不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对不对？你说我信耶稣，你信什么？信耶稣很伟大还是什么？信耶稣很伟大，历史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人，那又如何，对不对？那个耶稣也讲说这个应该是雅各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信神魔鬼也信，但是反而是什么？魔鬼信的战战兢兢的。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是很真实的，看到这个神他是很真实的，知道这个神是谁。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吗？你信的神只是好像理论上的一个神啊，圣经，对不起，这不是圣经啊，圣经上的神，我们信的就是这样子的，里面记载的有关于耶稣，对不对？里面有关于神哦，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哇，我们就在那里评论，好像一个历史书这样子，神哇，好像很可怕，哇，神好像很这个很残忍。或者是说啊，我们看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哇，耶稣很慈爱，哇，耶稣可以行神迹，这个有点感觉像什么？我们像看小说一样嘛，对不对？看到哇，关公是怎么样？我们《三国志》哈，关公是怎么样的？关云长是谁？怎么什么这样子的啊？我没有全部看，所以我不大了解哈。但是呢， 那看了又如何？这些人又怎么样？这些人很伟大是怎么样？过去他们很有名是如何？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哇，有些人可能看了，哇，很伟大，所以我要做他光，这个光控，要做黑脸的这个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将军或者是一个勇士。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今天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圣经说魔鬼他们信神是信得战战兢兢，因为他们是跟神面对面的，他们清楚知道这个神是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真实的。当我们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祷告，他相信这个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软弱了，我们犯错了，神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他会追讨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必须要能够配合，就是要把这个旧约的一个公义圣洁的神跟我们新约的一个慈爱怜悯的神呢，你两个我们要能够平衡的。我们不能够说新约的神好像我们现在反正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信也好不信也好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的这种的心态，跟过去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神要来跟他们说话，他们都吓得要死。为什么？因为就好像在那个摩西上那个西乃山的时候神说叫这些人不要进前来，凡是碰到这个山的就要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这些百姓老百姓呢不要进前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他们好害怕，这个神好像很残忍很可怕的神。但今天我们新的时代的人，我们认识的好像都是新约的，我们觉得哇，神很慈爱啊，很怜悯啊，我很好啊，感谢主啊，你看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得了安慰啊，我就得了这个平安啊，得了祝福啊，这个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必须要有改变的，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它也不是只是一个命令，它不是一个只是好像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必须要这样子做啊。今天我们要了解的，从起初呢，神对我们的心意本来就是要祝福人，所以今天他给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话语就是要你能够蒙福的，叫你去爱仇敌，不是让你去挨打的。 OK， 好像圣经里面讲你去了别人打你的左边你连右边也要给他打，别人抢你的外衣你连里衣也要给他好像我很亏损了，对不对？好像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倒霉给人打了一边我另外一边还要给他打，别人抢了我一件衣服我连里面那个还要给他，那我穿什么，对不对？我们首先问的问题是这样，那我不是很那个吗？我损失很大这样子啊。所以在很多的日常生活的里头也是，我们这样他有对我做什么我才对他好他对我好我对他好，他没有对我好你不用想更不用讲说别人如果亏待你的话，那更是什么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一定要这样子讨回来但是你会发现呢，圣经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但是反而它是教导我们要能够改变从过去的那个我。因为为什么过去的那个我呢是会是暧昧的，是会使我们死亡的所以这里他讲到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个22节他说这个旧人呢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其实变坏可能我们从这个字面听起来好像还不是觉得好像很那个，对不对？好像很严重很可怕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很多的各个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如果我们继续的在神的里面，我们不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的话他说圣经说要神要审判当然我不是要让大家好像被吓得半死的这种但是呢他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有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去思想，要敬畏 啊，知道神什么是不是神所要的，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子。所以要有一个新人的样式，这个是一个生命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过的一个过程，是不能够就是说能够忽略的，或者是说不要去行的。第二个呢，我们讲到新人的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会带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十四节，四章二十四节说到呢，他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的新的这个生命呢是好的，他会显出一切的好事啊！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骂人啊，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人的，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气然后做出各种像那个怒气所谓的哈。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发怒的时候呢，圣经说不要生气到日落，也不要被魔鬼留地步啊。这种的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的怒气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破坏啊，有很多的时候呢，甚至会来到一个地步呢，可能就会犯罪得罪神的也可能。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必须要能够明白。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有这个新的人的一个生命呢，他会使我们有这个仁义圣洁爱心，都是好的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好的这个因素在我们里面。哥罗西书三章，我们柯姐翻开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可以吗？哥罗西书其实就在前面一点。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翻到的一起来读，来一二三。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这个话语读下去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啊，你需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你要拥有什么呢？你就是要拥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然后呢，还要彼此的宽容、饶恕，然后呢，还要有爱心。但是我相信，其实我们可以拥有这一切，是因为你有那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其实，在你的里头呢，耶稣进来了。当你接受耶稣进来的时候，耶稣就是什么？就是爱，耶稣就是真理，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你接受耶稣进来的时候呢，这一切的事情就会临到进到你的心里头去，所以你就能够有格外的爱心去爱那些不可爱的，过去你所不能够爱的那些人啊。当他的进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有那个圣洁，有那个恩慈，有那个谦虚温柔啊，这样子的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是有那个新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做不到啊，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人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过去的生命呢，都是像这里讲的，都是败，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里面讲，以弗所书里面讲，都是败坏的啊，都是不好的。所以神愿意给我们这样新人的一个生命呢，就是要我们什么呢，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一些的好处，就是这些的特别的这个个性在我们的里面。那另外当然这些东西你进来了，像今天我们神给我们他的话语，神给我们祝福，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就好像给我们恩，这个救恩一样。今天当人家传福音给你的时候，啊，还是最终还是在于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人有自由意志，你必须要选择。神说：“我愿意给你新生命，我愿意赐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好处。问题是你愿意去领受吗？”你愿意去得着吗？你愿意照着去遵行吗？因为只有遵行才能够得着，因为只有选择去得着这个新生命的，我们才可以能够。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我们回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 Okay,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3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下来，一二三。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这个他讲的两下是什么呢？两下就是表示是神跟人啊。这个两下呢，是讲到说，我们如果刚才读的话，你会发现呢，他说远离神的人，如今呢，却因什么？基督耶稣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神。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呢，那个会幕的那个幕哈，就是在那个至圣所的那个幕呢，就从上已经裂开了。所以透过他的血，今天我们能够直接的来到至圣所，与神面对面。所以你的祷告不需要透过其他的人了。今天在天主教的话，很多的时候这些信徒呢，他没有办法自己跟神祷告，他必须要去找这个神父，跟神父去告解，告解了以后呢，神父帮他祝福，帮他祷告。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我们是你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最宝贵的是什么？今天你个人可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你可以不论去到哪里，你都可以跟这个神来祷告。所以你就算你找不到神父，找不到牧师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的，因为为什么？你自己可以祷告，而且你的祷告跟牧师的祷告是一样的，对不对？大家相信这个吗？今天很多的人好像还是相信牧师祷告比较厉害哈，牧师祷告比较有效一点啊，好像我的祷告神会不会听我不大确定哈，还是说好像没有那个能力。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祷告跟牧师的祷告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不是在乎祷告的人那个人是如何，而是我们祷告的那个对象是谁。我们祷告的都是同一个对象，他已经在圣经人里面应许啊，只要他是愿意来应允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所以你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是一样的，可以达到神的面前，神也愿意听，为你成就。只是很多的时候呢，神愿意成就，当我们要配合啊。神说我愿意祝福你，我给你这个，你照着做吧啊。我给你的礼物放在门口了，你只要出来把它收进去，这个礼物就是你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是可以吗？真的吗？好像这个好像不可信哦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这礼物白白的给我放在门口啊，不会。所以有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自己呢，没有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礼物的时候，或者神愿意祝福，就是透过圣经的话语。其实我们不需要格外的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启示了啊，除非你个人的一些的需要啊，神愿意来启示我们，当然神也是可以的。但问题只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呢，已经在圣经的里头，你不需要去说问一个牧师，牧师请给我一些的这个预言哈啊，请你给我一些的 prophecy， 也英文讲 prophecy 就是给我一些预言啊，告诉我我将来会怎么样我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神要我做什么。我告诉你，基本上神要我们做的东西呢，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当你读圣经，你照着去做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够的，应该是够的。Okay， 不需要说特别还要去这个牧师哇是有名的先知哈，所以我要需要去问一下。我告诉你，不是跟我们信仰以前信的神这样子啊，我们需要去占卜问卦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会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想要掌握自己的未来啊，我们想说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要先预防一下。对不对？如果他说明天这个你要小心头上会有东西掉下来啊，明天我可能就不出门了啊，我就躲在家里面啊。但是我告诉你，躲在家里如果真的要掉下来的话，还是会掉下来的，对不对？那你就只好戴帽子了戴帽子恐怕那个掉下来的东西太大的话也没用哈，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我想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选择 他告诉我们说，你需要思想，因为你哥罗西书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呢，他也告诉我们说，你需要去寻求天上的事情。哥罗西书的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可以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哈。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所以他说什么？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所以是你求，不是神说啊，你做了你就自然都什么都可以了，什么都好了。当然神愿意祝福我们，但是神愿意我们去配合，需要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神不是说啊，我要你做这个好，我就一句话，所以有人就跟着乖乖的啊，要全部人过圣洁的生活，好，我们这一帮人全部都往这个方向而已啊，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选择，不是的，神愿意我们自己去选择，因为他给我们自由意志。那这里也讲到说，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地上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需要有多赚多少钱的啊，当然我知道我们需要生活哈。那我们还是需要计划，我们需要去打工，不能每天都躲在家里面，然后期待神去喂养我们而已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但是呢，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计划，但不要去忧愁啊。我们可以日常生活有足够就好了，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学会怎么样去选择这个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要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看到了他说新的生命呢，你就是要选择改变嘛，对不对？这也是神给我的，说舍弃能够得自由。那你要舍弃什么啊？有这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回到希伯来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这里讲第三节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说，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心智要改变啊，我们的心智要改变。要怎么改变？大家知道吗？我的心思意念，我的灵啊，我的思想跟我的灵要改变。怎么改变？把改变，我回去想一想，哦，就是要改变，那我就要想办法去改变。怎么改变？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开始，然后第二节。Okay, 这是一个行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既然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他这里讲什么？首先我们需要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怎么献？怎么献？筑一个堂，把自己爬上去，然后坐在上面，就等于是献活祭了嘛。活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还会自然爬下来的，对不对？有时候会逃掉的，那个火太热的时候，还没有，而且是说那个柴太难做的时候呢，我们会自动爬下来，对不对？像小孩子这样，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它坐得不舒服的，它一定要自己爬下来，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要爬下来的。那活祭，但是呢，这个我想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再次的是我们个人愿意献上的一个心智啊。当你愿意献上的时候，你说神啊，我愿意献全所有的时候，就是我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呢，就是全然的放在神的手中，照着神你自己的方式，我愿意来生活。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神就会，因为你照着去遵行神的话语，你选择去活出一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心意更新，就自然会变化。 因为你的心思首先向着神。过去我们向着世界，向着自己，我们想自己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思意念向着神，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献了，我愿意献上给神，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行动，对不对？你要把自己全，我们需要思想啊，不是讲说献活祭就献活祭啊，我就今天接一个台，然后我就爬上去，这个就是献活祭，或者是就是来做一个祷告，哈、啊，感谢主啊，我献上当做活祭了啊，就是这样子，到此为止，是吗？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我想真的是太好了啊！信耶稣，我想没有人会拒绝不要信耶稣啊，因为太容易了。但是当然也不是说难道我们做不到，圣经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话语呢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那当我们愿意就是说献把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里讲什么，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就会去寻求，就好像我们做的祷告，主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大家记得吗？主耶稣的主祷文，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暂时到这里哈，后面我知道你们会记得了。那前面的那一部分他讲什么，你会发现他不是说先求我需要什么，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神啊我现在生病我需要得医治，神啊我快没饭吃了，请你供应给我经济上的需要，不是。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有写到有关于这个主祷文是很好的。它的最主要的其实也跟我们过去看的是，当然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讲到说前面的那几节经文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世界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来尊主为大，来顺服你，来相信你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好像是神的一个国度，很简单，但是在地上的时候神有一点困难，你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吗？神在地上有一些困难，困难在哪里？困难就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自由意志，所以呢，神不能够说 go， 全部人就会自动的就去。这些人需要说啊，主啊，我愿意。有很多的时候呢，需要经过破碎啊，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会说啊，神啊，我顺服了，我愿意。啊，所以你要走到能够献活祭的这种地步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真的能够思想那句话的话啊，当然能够做到是最好的，但是要能够做到真正的做到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啊，真的是要全心的顺服，不再是自己。虽然在那个过程的当中还有起起伏伏，但是呢，你会发现基本上我们的生命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奔跑。那第二个，好，我们需要学会心意更新，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更需要得着改变。第二个部分呢，我们需要在言语上的放弃，因为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呢，再回去哈，以弗所书的第25节，他说我们要穿，24节说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接下去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对不对？个人与灵舌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弃绝谎言，谎言是什么？言语上的话语。其实我们也应该去思想一下，什么叫弃绝谎言？就是不要说谎吗？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说谎？我们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人会说谎？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谎呢， 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说是权利吗？啊，或者为了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好处，对不对？我们说谎就是希望说，我们可能遇到一些麻烦，我接着说谎，希望我能够逃掉，啊，不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们为了能够得着某一些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谎，把这个东西骗到手。很多的时候是为什么？我们个人的益处，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刚才也讲，爱仇敌也是一样，啊，你别人拿你的礼衣外衣，你连礼衣也要给他，这个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吞不下去，对不对？这种的亏负，这种的损失，我们没有办法吞下去，这是我个人的利益，为什么我们要给他啊？但是呢，为了要得着更多，我们就有时候就说谎，就有这个谎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放下，我们把我们个人的一些的利益好处放下来。那这是言语方面的。另外呢，也讲到情绪方面的，26、27节啊，我们刚才讲到生气 ，OK。26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他这里不是告诉你我们可以生气，只是说没有办法，这是人的软弱，所以我们会生气啊。他不是给我们一个许可。当然我们刚才也讲到一些易怒的问题啊，那但是我们也需要同时呢去思考，我真的会是发的是易怒吗？还是我个人的一个思想，而且是我个人的一个心我的情绪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呢，怒气是归回到情绪方面的，对不对？我们个人是怎么样的生气发怒？雅各书1章19到20节，雅各书的第1章19到20节，他说什么？19、20节，他这里讲什么呢？19、2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OK， 那我们当然，我们先不要提到这个易怒的问题哈，但是正常的就是生气的问题，怒气。那我们他这里讲到说什么？如果怒气是好的，自然圣经不会这样告诉我们啊。他虽然说慢慢的动怒，就表示说，如果你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的话啊，希望你的这个怒气就不会，就到时候不需要有这个怒气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很清楚的20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你生气了。或且你做不好你该做的事情，不能够成为一个就是面对很理智的去面对一些事情，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他鼓励我们是什么？就是你要快快的听，要成为一个好的听众，要听尽量的啊，把所有该听的东西啊，或者需要知道的东西听进去，然后呢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到最后，希望你到最后就不要动怒了，啊，对不对？当你真的，我试过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前我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如果我生气起来的话，我可以压死人的哈，这个就是以前我在我兄弟姐妹当中欺负弟弟妹妹的最好的这个条件。为什么？因为我有身材，啊，我不怕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妹妹他们就学别的方法，因为他们都瘦瘦小小的，啊，我第二妹妹就学跆拳道，啊，我第三妹妹呢就学虎爪，啊，要不然小的弟弟那时候还没出生，所以还没有什么，啊，但是呢，我们讲到哪里了？就是看到这种怒气呢，因为我们以前我也经历过这样子，很容易生气的。啊，特别是看了很多电影以后啊，因为学会生气就给人家一巴掌，啊，所以不容易，对不对？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 他们就讲我啊，我脾气很好。他讲你就像大象啊，大象脾气很好，不然的话踩死不少的人哈、啊，对不对？大象那么大，我们在马来文的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谚语书语里面呢，也有讲到啊，如果大象就是 lambo 哈、啊，就是如果它乱起来的话，它会踩死不少的人，它沿路上恐怕就踩烂了很多东西哈、啊。那所以这个怒气的问题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我们生气的时候，很多时候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你一生气有的时候你就控制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了，对不对？你要么轻微的你就开始骂人、啊、对不对？你就开始为什么 不高兴嘛？情绪来了，为什么我要选择被挨打呢？我为什么要选择被魔鬼 去作弄呢？为什么我要选择好像有这种不好的思想进来的时候，我就容许它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使我们很消极，使到我们很败坏，使到我们甚至很软弱呢？我们可以抵挡的，因为圣经说你在我们里面的比这在外面的更大，所以我们是不是说一定要挨打的？你是可以得胜的。这个在乎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愿意照着去做，我想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能够有能有力的往前奔跑。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我们就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有还是有一些的软弱，但是只有当我们选择愿意被改变的时候，神可以借着他的圣灵来改变我们。不管是多小的事情，神都愿意我们被改变，因为他知道只有当我们被改变，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蒙福，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喜乐，有更大的平安临到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处于无知的状态，或者是我们还是有自己个人的一些的思念，而且没有办法放下的。好不好？我们在这时候呢，我们就学习祷告，神啊，我们要学会舍弃这些不是出于你的。主啊，我们生命，我们相信神你所要与我们的乃是要更大的祝福，是要有我们有这个丰盛的生命。今天若是有任何的这些不是神你所要的，或者我们个人的软弱，都求你主啊，在这个时候借着神你自己的圣灵，借着我们的选择，我们愿意的心，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够来改变。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就好像诗人所说的，主啊，愿你鉴察我们，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没有。主啊，若是有，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就全然的除去。主啊，你给我们这样子的门路，主啊，就是要让我们能可以随时来到你的面前，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主啊，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因为主，这就是我们能够随时来到你的面前继续的来呼求你的一个方式。主啊，求你自己怜悯，我们知道神你随时都愿意来接受我们，接纳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你，主啊，你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拦阻。主啊，让魔鬼的这一切的谎言、黑暗的权势离开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一切这些不是属于神的，不是出于你的。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主，愿你来祝福恩待。当我们这时候要彼此回去的时候，求你主啊，你也继续的加添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前面的一个星期的当中，主啊，我们要看到神呢，你就教导我们，继续的跟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一个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